我是环保情报员 Maggie， 环保情报站跟大家分享由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所带来的环保讯息。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北市环保局林俊颖股长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夏日恼人的病媒蚊。俊颖好。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上次俊颖有跟大家聊到哦，登革热疫情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赶快来跟俊颖问问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登革热疫情呢？
在聊到登革热的具体控制策略之前啊，要先让大家有个概念，其实登革热的防治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从源头釜底抽薪，直接把可能的个病媒蚊滋生源消除，让病媒蚊连孵化出来的机会都没有。简单来说，只要没有滋生源就不会有病媒蚊，没有病媒蚊自然就不会有登革热的传播。
嗯，你所说的滋生源指的应该就是积水容器对吧？
Maggie 说的没错，所谓的病媒蚊滋生源啊，指的就是可以让病媒蚊幼虫生长的环境。一般来说，其实指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积水容器。另外，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是，大家不要以为水一定要有多深，蚊子才能够产卵或者生长。其实只要积水达到 0.5 公分，就有可能变成病媒蚊的滋生源。
哦，只要积水 0.5 公分，就可能变成滋生源。这样的话，生活当中到处都可能有滋生源呢。
没错，病媒蚊滋生源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举例来说，像是室内的花瓶、花盆底盘、室外的水桶、轮胎、废容器、饮料罐，或者是大家想得到各式各样的一个积水容器，甚至连天然的一个树洞或者是竹洞的积水，或者下雨后积水，或者是低洼以及池塘，都有可能变成是病媒蚊的一个滋生源。
一般的积水容器我大概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是天然的树洞积水或者是池塘这一类的滋生源，我们要怎么样来防范啊？
举例来说，池塘可以透过投药或者是养鱼的方式来吃病媒蚊的幼虫，这种方式来控制。树洞也可以透过抽水或者是填补的方式来避免积水，这些都算是蛮有效的控制方式。
谢谢俊颖的分享。